some.《报道不定》之后，今天继续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相关专论，是上次欢喜之教研。那么，是上次欢喜教研论当中，也是宣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英明，关于这个中观中的书生的这个窍诀，尤其是选择部分的切到人家不啊，就是说不共的作为书生的这个智慧，对于这样一种后学者了，对于一般的这个修行者必须要了知的。很多这样一种修法的精要呢，在这个中观庄论注释当中也可以说是完全和盘托出了。那么我们要了知中观秩序派，要了知中国应派应成派的这样一种书生的观点，那如果能够真正的去深入学习这个注释的话，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无语通达的。那么这个就是莫不怎么去从智慧海当中流露出来的一种书生的这个窍诀，书生的教研论。那么前面呢，也是对于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于释利菩萨无二的这个根本上师，对于清明论师，通过宣讲各自不同就说是不共同的殊胜功德的方式呢，做了这个殊胜的顶礼就做了殊胜的赞叹。那么今天呢，也进一步的宣讲这个中观庄论，它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论点，很多智者呢也是争相趋入的一种殊胜的这个可以说是归处。宋子当中讲的彼之妙语今生中观庄严论，汇聚十万里镇江河之大海，千万甚至龙王游戏之彼处，列者我亦满怀欢喜而受其意。那么这个宋词一方面呢，是讲到了这个中观庄严论，它的的确确非常殊胜，汇集了很多这样一种今生的妙语，然后又讲到了这个对于这样一种殊胜论点呢，就是以前的千百万的智者都是非常欢喜的去入的。那么最后一句呢，是什么部分？那么就通过他谦虚的这样一种词句说呢，那虽然我是这个很下劣的，我智慧很下劣，但是我也是非常欢喜的去入这个论点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于中观庄严论的一种赞叹，还有自己呢也是通过欢喜心去入的一种这个方式。彼之妙语，实际这个彼之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精明论师前面因为第三个颂词呢顶礼的精明论师呢，所以说精明论师他具备这么殊胜的智慧一方面他的这个智慧很殊胜，那么体现出来的把他殊胜的智慧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这个颂词。那么就是说精明论师他的妙语汇集成了今生的中观庄严论，就是说是这个当中呢很精要。讲到了这样的英明中观秩序派和应成派的窍诀，所以说是很精要的，一方面很甚深的能够帮助我们去入到这个根本慧定的境界当中，所以说呢他这个中观庄严论这个颂词的称之为这个妙语精深的中观庄严论。那么在这个中观庄严论当中呢，汇聚十万里镇江河之大海，然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大海呢是这个江河的汇聚处，就是说是无数的江河最后呢都是去落到大海当中的，所以说此处有一个就是汇聚江河之大海。那么汇聚江河的大海是一个比喻了，那么实际上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中观庄论呢实际上是汇聚了十万里镇江河的大海，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是其余的很多很多推理，英明的推理也好，或就是说是这个秩序派应成派当中要破一些万法实施的这样推理也好，这方面真正的这个推理它理证呢非常多，此处就是说十万呢它就讲非常多的意思十万就是非常多的这样的意思。那么中观庄严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颂词当中，它的意义当中实际上是汇聚了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理证，很多理证汇聚在一起造了这个中观庄严论。所以说这个中观庄严论呢又是大海一样，里面呢汇聚了非常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证教研。那么头两句呢就是介绍了赞叹的中观庄严论的殊胜处，第三句呢就讲千万甚至龙王游戏之彼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大海它是龙王它的这个居住处，龙宫龙王都居住在这个大海当中，所以说这个龙王呢也经常是在大海当中游戏显得非常的高兴很自在的是在大海当中游戏的。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比喻。那么意义上面呢就是说是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教理犹如大海一样，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在中观庄严论的这个论这个颂词造出来之后，很多智者非常喜欢这部论点，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论点非常的重视，那么就是对这个论点做讲解做辩论 然后呢，就是做这样一种注释，做弘扬啊，就做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欢喜啊，就做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论点的弘扬、修习的这样一种这个书生的事业，所以就相当于很多智者呢，这个千万啊，就是说千百万的这个圣智龙王，就是说具有书圣智慧的这些智者，那么就像龙王一样，他们在中观庄论大海当中呢，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欢喜。啊，得到很大的欢喜，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叫做千万圣智龙王游戏之笔触，因为就是说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和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他们所做的游戏是不一样的。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做的游戏呢，大家都知道啊，叫小时候的游戏啊，或者大人的这个游戏啊，或者现在的一些网络的一些游戏啊，像这样的很多游戏。但是智慧有智慧人他做的游戏呢，就是在佛法当中，对于自己所学的教法啊，去听闻啊，去思考，有时辩论著书。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弘扬，这个就是智者的游戏。所以有的时候讲啊，就是说是这个讲辩注智者的三大游戏、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智慧人他所做的游戏呢，就是在这个佛法当中，怎么样去这个善巧的学习，怎么样善巧的弘扬，或智者和智者之间啊，互相之间呢是做这样一种讲解，或者互相之间做这样一种辩论，这些都是智者的游戏。所以说这样一种这很多有智慧的人啊，在这个中观庄论大海当中也是得到很大的欢迎，尽情的嬉戏。啊，这个就讲到以前的前辈的智者，他们是对于这样一种中观庄论啊是非常非常欢喜的。那么第四最后一句呢，就是讲列者我，列者我就是讲住的全真波分那么切啊，全真波分那么切呢，非常的谦虚的，在中观庄论哦，不是在中观庄论，在这个定解宝灯论当中，在还有很多的这样一种著述当中，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写文字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这个谦虚。啊，就说我是没有什么智慧的，但是呢，通过这样本尊的加持，稍微得到一点点的智慧来做这个定解宝灯论啊。定解宝灯论的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本来呢，他说我是智慧很下劣的，但是呢，就说是对于这么好的中观庄论，我也是满怀喜悦而涉足啊，满怀喜悦而涉足的。那么就说这些智者龙王呢，他是在大海当中啊，就说是尽情的游戏。那么就莫不这么去说呢，我呢啊，虽然不像这些有智慧的智者一样能够在大海当中尽情的游戏，但是呢我也可以走到海边啊，我也可以说是这个走到里面去这个去涉足啊，好像就说给这个中观庄论呢也是这些缘尽量的学习讲解。这就是讲莫不这么去的谦虚词。那么下面这个颂词呢，就是讲全真波分那么去，他是怎么样造这部论点的。拥有五等妙慧诸正士，一经彻立精进方正悟，而不识秉承智者优良轨，一师弘恩稍息诸法理。那么就说是这个前两句就讲到了，有前代这些书圣的这个智者都拥有五等书圣的叫妙慧，那么这些具有书圣妙慧的正士呢，也是经过彻立啊，就做经过了很大的精进和彻立，然后才通达了中观庄论，才证悟了中观庄论。所以说就说明这样一种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这个书圣的所权意义非常的殊胜。为什么呢？因为前代的这些很多啊，就是说是这个有智慧的人具有五等的妙慧，那么这样五等的妙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具身智慧和后学的这样智慧上面的。那么具身智慧就是说很多大的一生下来之后呢，他就具备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殊胜的这样一种聪明才智，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法看了之后呢，马上就能够通达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具备的具身智天生的智慧，然后呢就是说是后面一直上是学法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精进，所以一方面有具身智，一方面有这样一种很精进的后学智慧啊，他们这样一种这个很多正士很多智者的的确确呢在世间上显现的时候拥有无等的妙慧，但是他们也是经过了彻底精进，最后才证悟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所权意义的中观的所权意义或者中观庄论这样殊胜的意义的才证悟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一种人，前面不是讲个劣者我吗？那么前面这个很多大德这么精进才证悟，那么就是说劣者我呢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去证悟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就没有证悟的话，为什么要写这个论点的注释呢？如果你要写这个论点注释，如果不通达这个论点呢，根本无法写的。所以说从一方面讲的是肯定是通达了这个论点的意义才写下来的。那么到底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而造了这个注释的？第三句第四句实际上讲的部分人们去，他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方法，在什么样一种情况之下写了这个论点，写了这个注释。他就说不思秉承智者优良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书圣的传承，尤其是对于就总的中观或者就是般若体系的这样传承，他是依靠这样一种优良的传承，优良的道轨 啊，通过这样一种书生的这种教研写的，尤其是呢，就是说是像这个灵马派的这些全知无故共尊者啊，还有就是说全知的这些荣师班子的啊，他们这样一种传承的教研，没有失去这些传承的教研，不失秉承智者优良轨。实际上，这个智者优良轨前面讲过，一方面就是讲整个就是总的这个智者体系，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优良的传统。或就是说不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灵马派至终的对于这样一种书生的般若经啊，对于这样中观，它有一些书生的传承，像无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呢、啊、在这样一种七宝藏当中，也是对至终的这个中观的这个程序是做了这个很书生的观察的。所以说莫非就说呢，我是秉承了就是说是总的佛教智者传承，还有不共的灵马派的这个智者传承，秉承这个传承之后而写下来的啊，也就是说不是随随便便想什么就写什么，它也是有一个传统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依师弘恩啊，依靠根本上师的这种加持啊，得到了这个辨析法理的智慧。所以说依师弘恩，稍析诸法理啊，对于中观庄论的这个法理稍稍的辨析啊，得到了一点点稍稍辨析的智慧啊，这个就莫非说你非常谦虚，就是说是这个我怎么样写的这个论点。那么这个论点的这个意义很深，前面的智者啊，就是说彻底清净才证悟的。那么我呢，是一方面是就秉承了这样一种书生的传统传承，一方面呢是祈祷上师通过上师的加持，然后呢就是说进行了这个辨析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后续的这样一种这个后续的弟子呢，一方面也是不要失去自己的这个优良传承的这种加持，经常要祈祷自己和自己的传承啊，就是说有关的这些这个书生的这个上师。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要这个秉承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讲习的这个规律，这个方面就能够以最快的这个速度吧，通达自己所要修学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所学意义啊，这个方面实际上也有这样的含义的。那么下面就是讲到他的这个立世句啊，就是说是照这个论点，实际上呢是要有这个殊胜的所为，有殊胜的必要。那么照这个论点的必要性，照这个注释的必要性是怎么样的呢？啊，实际上在这个宋词当中就提到了中观庄论的这个讲解的传承呢、啊，讲文的这个传统，以前曾经一度兴盛，但是后面呢就是没有人弘扬了。这个中观庄论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讲文的这个规律传承就慢慢就说这样一种衰败下来了。现在我照这个论点呢，是要让这样一种这个讲文的传承，讲解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规律呢，重新兴起。啊，重新兴起，所以说在这个一方面是要这个重复这个重新要让它这个复兴，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也是要打破一些邪见啊，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的缘故，所以说造了这个中观庄论出世。在宋词当中讲车尘道轨，圣庙里正火，虽已暂眠时间怀抱中，如焚密林以此重复兴，信口雌黄之众当谨慎。啊，车尘道轨，圣庙里正火呢，这一句主要是讲到中观庄论啊，中观庄论。那么中观庄呢就称之为车尘道轨，圣庙里正火。那么什么叫做为什么叫做车尘道轨呢？因为就是说真正的在佛教当中能够开宗立派的啊，能够开宗立派的这样大德就称之为大车啊，称之为大车。我们说是龙树菩萨是大车啊，开创了这样一种中观宗。然后无著菩萨是大车，开创了这样一种唯识宗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那么就是说是净命论师呢，他也是称之为第三大车轨。那他就是说他称之为第三大车，他所就是说是开显的明年地当中依靠唯识，圣义地当中依靠中观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道理的抉择万法的实相。实际上这个就是开创了第三大车轨。所以此处的车尘道轨呢，实际上也是对净命论师的他的这样丰功伟绩的一种殊胜的这种赞叹，因为他开创了明地当中为实，圣义当中中观的这个殊胜的这个修学方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此处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颂词啊，它就叫做车尘道轨。圣庙里正火就是讲在中观庄论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很多很多殊胜的理证，很多圣庙的理证。实际上我们学习佛法的人，一方面当然就是说是佛陀的这样一种经典，还有这些大德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的经安句，我们也是必须要就是说信受的啊，这个是校正，我们必须要信受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实际上我们相信当中还有很多的疑惑，还有很多这个疑惑呢，实际上单纯的就是靠校正，就是佛陀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就是高僧大德某某高僧大德是这样说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承认啊，必须要承认。如果是对于很多立根者来讲，他就依靠这个就够了，因为他的相续当中的疑惑很少 啊，也有很多对佛陀啊，对这样一种这个高僧大德具备这样一种不可夺的信心，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看一接触这样一种经典论点，对他来讲已经足够了，啊，就已经足够了。或者就是说，还有一类人呢，他就说是智慧很下列的，啊，智慧比较浅显的，他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去广泛的分析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道理，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这样一种，他就是说是这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智慧比较下列的人呢，他也没办法去接触理证，他就说哦，佛陀在经典当中是这样讲的，啊，我的上师是这样讲的，他就不分析了。所以说就是说是不分析的人他有两种，完全依靠校正来学佛的人有两种，一类人就是说真正的非常立根的人，啊，他相信当中疑惑本来就非常少，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跟他说他不会产生疑惑的，他就依靠一句佛语，啊，依靠一句组织的论点的这个语言，他就一直修下去他就可以成就的，啊，这是第一类，啊，不需要依靠理证来推理的。第二类呢就是说没有能力推理的，啊，没有能力推理，他就是说是依靠佛，要一句佛经或者说是一句论点的意义，他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对他来说呢就只能做到这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理。但是呢除了这两类人之外，绝大多数的像中下根的这个根性啊，或者就是说是稍微有点智慧的，但是呢相对当中疑惑比较重的人，他就必须要依靠理证来推理。比如说佛陀说一切万法皆空，在心经当中讲的就是说是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或者色相形式复如是，一切都是空性的。那么一切是空性的，他在读这个经典的时候呢，哦，佛陀是这样说，一切都是空性的。那么为什么一切都法都是空性的？明明我能够看到这个法，明明我能够摸到这个东西，为什么还说这个法是空性的呢？哦，他就产生疑惑了，啊，内心当中就产生这个怀疑了。那么就怎么样能够打消他相续当中这种疑惑呢？就是要需要通过龙树菩萨的中论呐、啊、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就像一种诵词注释啊等等，在里面讲了很多，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法是空性的道理。啊，这样一种这个上妙理证啊像这样一类人，他通过学习推理之后呢，哦，他就知道了一切万法的空性原来是这样的，对于当中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夺的智慧了，相信当中就产生了一切万法皆空的这样一种殊胜定解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呢，相遇当中有疑惑，这个疑惑不容易啊、不容易消尽，所以必须要通过理证来进行这个打消这种疑惑性啊，打消这种疑惑性。所以说尤其是像我们有时候也接触了很多，以前呢接触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其他的这样一种讲法啊，就是说是这个受了很多其他的教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要真正要承许佛语啊，有的时候内心当中的疑惑显得是比较重的。你看这个地方哦，好像也产生怀疑，看到那个地方也产生怀疑，所以像这样呢就必须非常需要有一个理证的推理，非常就是说尖锐的理证的推理，这样一种理证火在我们相续当中烧起来之后呢，我们怀疑的这样一种心才彻底的焚烧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相续当中定解非常稳固非常清净，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信心再修佛法，那么就少出了一大障碍了。所以说这样车程到轨圣妙理证火，实际上对于一般的来讲，对于这个中观的推理啊，怎么样正确去掌握，怎么样就能够使用这个中观的推理来抉择一些万法是空性的。虽然我看到了，虽然我听到了，虽然我接触到了，但是呢这方面都是无自信的，佛陀所讲到的万法皆空的道理正确无误啊，这个事就能够通过推理的方式产生一个殊胜的信心。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在中观庄论当中呢，实际上就讲到了很多殊胜的理证火。那么这样一种就是说能够焚烧一切这样一种财火就是说一切是怀疑心财的这个理证之火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面第二句讲了，虽已暂眠时间怀抱中。那么就是说因为通过中众的这个因缘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很多人在弘扬就是伽玛拉希拉，他就说是这个金明论师的高祖啊，莲花经论师他也造很多注释来弘扬，后面呢就是就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大德呢也是弘扬这样一种中观庄论，还有呢到了中观八大师的时代的中观八大师和他的弟子呢也是比较着重的弘扬中观庄论。那么到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说是讲解的人也少了，学习的人也少了，所以说像这样一种就是说非常殊妙的第三大车轨的这样中观庄论，里面有具备了很多殊胜理证的中观庄论的这个智慧火，因为没人弘扬的缘故呢，已经暂眠时间怀抱当中了。那么暂眠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说已经这个没有这样一种熊熊的燃烧，好像就是说在我们的感觉当中就只剩下一个火炭一样的。你说它彻底熄灭的呢，也没有彻底熄灭。那么你说它再就是说熊熊燃烧呢，也看不出在熊熊燃烧。 就像我们烧火一样，就是说是有的时候烧火烧完之后，你觉得这个火熄了，但是你往里面一拨的时候呢，这个火炭好像还有这样一种红红的火炭存在。这个时候，中安庄呢，一段时间当中，波波们就出事之间，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就叫做暂眠呢。时间怀抱当然就这个方面是一个修饰的一种方式啊，就通过时间的推移，这个中观庄论没有再弘扬了，它就是已经暂时睡在了时间怀抱当中，在时间怀抱当中已经暂时的这个睡眠了，啊，暂时休眠的状态。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中观庄论它的这个广大的讲解已经没有了，啊，这个广大的讲解，很多人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情况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就是说是它这个传承还没断。它的传承是没断的，一代一代的，就是把中观庄论的这个注释的传承啊，通过就是说是上师念，然后弟子听的方式，这个传承是延续下来的，啊，传承延续下来，所以说没有彻底的断掉，但是也没有就说是去这个广大的这样一种这个讲文，就是讲处在这样状态。那么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是讲波波们去造这个注释的原因，就是要把这个中观庄论重新的恢复起来，说如焚密林于此重复心。怎么样就说是这个怎么样让这样这个火重新的燃起来呢？就说是再把这个火炭拿出来，然后加上一些柴一吹之后呢，它这个就是火又重新着起来了。所以说呢，就莫不那么就是说，我现在做这个注释，照这个中观庄论的注释，把这个中观庄论的这个最为殊妙的这个精要的道理讲解出来，开显出来。像这样的话，就让很多人知道中观庄论。就说竟然这么殊胜呢、他就他讲解是个世俗道理，讲解圣佑道理这么殊胜呢、很多人重新产生信心了。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源于全真波波罗蜜的身份，当然就是说当时在整个藏地公认他就是一个殊胜的大学者啊，殊胜的大智者，他的智慧是无与伦比的，造论的这样一种这个造论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智慧无与伦比啊，所以说呢，鉴于他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身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老人家不单单是靠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份，他的名声来弘扬，他老人家所造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论点，的的确确就开显了最关键的精要。佛法当中就最殊胜的这样一种精要呢，是在这个论点当中全部已经讲完的。他老人家论点就是有这样一种特色啊，就是特色。所以说，既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因，而且呢，就是说实际已经成熟了。所以说，他老人家造完这个中观庄论之后呢，重新又开始讲文起来。尤其是灵马派的这样一种寺院当中，如果有佛学院呢，肯定中观庄论的注释必讲的。肯定要讲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呢，在整个在整个这样的事件当中呢，就是说讲解听闻学习中观庄论的这样智者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方面就是从他老人家造了这个注释之后，重新恢复他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讲文传统的，所以说要就说是这个通过造注释之后呢，就重新恢复起来了，就好像这个前面这个暂眠的这个火种重新盛燃，能够焚烧一切的密林一样。它的火种一旦就是说是个复兴之后重新燃起来之后呢，就能够把整个密林全部烧毁。所以说如焚密林，于此重复兴。于此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在波波们就他老人家这个时代当中呢，通过他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方便，又把这个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这个讲文又重新恢复了。因为这个当中讲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教理缘故呢，说信口雌黄之众当谨慎。信口雌黄之众，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英明也好，对于唯识也好，对于中观也好，没有真正通达的通过自己的想法去讲解中观讲解唯识，这些信口雌黄的人呢，应该谨慎的，应该谨慎的。以前呢，中观庄论他这个宋词呢，就是说没有好好的去弘扬，所以说因为这个中观庄论当中讲了很多唯识和中观的正理嘛，讲了很多坚韧的理证，所以如果他弘扬起来，世间当中就不会有信口雌黄的人。如果这个中观庄论宋词他没有弘扬他一旦不弘扬了，那么信口雌黄的人就多起来了因为没有这种证据，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就开始论通过自己的想法来安立为师，通过自己的想法来安立中观，所以说就会直接导致出现很多信口雌黄的人种。那么现在呢，莫不能就提醒他们说，现在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讲文的传统又要开始复兴了。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因为没有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教理学习抉择，导致很多信口雌黄的人呢应该谨慎，也就是说真正的正法要重新又要弘扬了。好，这个话就讲到了第四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宋词当中，虽然没有很直接的说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从这个宋词当中不怎么去造这个论点，他为什么要造这个论点原因就是说让中观庄论这个讲文的这个传统重新复兴，重新复兴又怎么样呢信口雌黄之众当谨慎，就真正的真理一出来之后，那么信口雌黄的人就没有他的这种市场了， 啊，没有它的市场，就像太阳出来之后的猫头鹰，它就没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存在的空间，自由躲起来睡觉了。所以它弘扬这样一种这个中观庄严的注释，照这个中观庄严的注释，主要是有进一步的让书生的正理、唯识的正理，还有这个中观的正理，像这样的话就重新的出现在世间，啊，立即就是很多后续的这个弟子，让后续的弟子对于唯识、对于中观产生一个书生的定见。啊，这个就是讲历史剧，莫夫人们就照这个论点，这个必要性，它的目的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它的长行，我等本师真实圆满正等觉，释迦佛自从发起殊胜菩提心时起，以浩如烟海般的二资粮彻底净化相续，大彻大悟，以真究竟。佛陀以其狮吼声令身为外道的大象及群兽胆战心惊，万分恐惧。那么这一个这一大段呢，主要是讲到了，也是很略的方式讲到了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传记，可以这样讲啊，可以说是首先呢就说是这个佛陀出现于世间的这样传记。那么佛陀出现于世间呢，就是讲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真实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自发起殊胜菩提心时起，就这个时候就是佛陀最初发心啊，最初发心，当然最初发心的这样经过我们学习过，学习过这样一种释迦佛的广传白莲花论，这个当中呢，对于释迦佛最初发心的啊，不同经典当中的不同的记载啊，都是已经讲过的，有的时候是说是陶师之子啊，就是说最初发心，有的时候是大光明王。啊，这个最初发心的啊，这样有很多不同的记载。反正呢，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在阴界的时候也是一个凡夫。后面呢，就三学当中大乘的种性苏醒呢，开始发起一切有情的殊胜菩提心。这个时候就这个方面就讲佛陀传记当中最初发心的情况。那么如果要展开讲呢，就是很多内容了。但是一句话归纳，佛陀最初发起菩提心，然后发起菩提心之后呢，以浩如烟海般的二资粮彻底净化相续。那这个方面就讲中间积累资粮的过程。你发的菩提心，你要利益有情啊！你只是喊口号那是不行的。那么你我要利益有情，我必须要实际去做。我要利益有情，我要成佛。那么成佛呢，必须要圆满二德粮。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讲到以浩如烟海般的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彻底的净化的相续。那么就是说，这个质量圆满，它相续就会得以净化啊。就是说相续质量圆满，它的这个相续就能够得以净化。所以这个就是中间不间断的积累质量的过程。这个方面就是从小质量道乃至于实地啊，到了这实地菩萨末尾，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就是说不间断的是在圆满修集二质量的过程。大彻大悟，以真究竟。大彻大悟，以真究竟的显现上面就是讲佛陀在这个印度金刚座就说是这个降魔之后证悟了一切万法的实相，大彻大悟是以真究竟的。所以说通过金刚预定之后去入了佛地，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二障的种子和习气彻底扫尽，完全证悟一切万法的实相，大彻大悟一生究竟。这就是讲佛陀成佛的过程，初中后，那么最初发心，中间积累资粮，最后呢成佛。然后后面这一句呢，就是讲佛陀的事业，成佛之后干什么啊？成佛之后就是把自己所证悟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的意义给众生做开显啊，给众生做开显，这个叫讲法。那么佛陀讲法是最殊胜最直接的利益众生的方便，因为在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那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众生需要了知的实相的状态已经讲了，然后这个众生怎么样去修正这样一种实相的方法也是讲了。那么在修正实相过程当中，哪些是修正实相的委员，哪些是修正实相的顺缘也讲了啊，也讲了。然后就是说你证悟实相之后的功德是怎么样的，这些都讲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讲佛陀的经典是什么，佛陀的经典就是引导众生从发心到成佛的一个圆满的过程。当然就是说我们随便拿起一本经书，我们把这个大藏经拿起来，我们随便翻一本，如果我们说这个里面没有看到，好像似乎看不到这个是对我们修习佛法有什么样一种直接帮助啊。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的能力还不够。真正来讲的时候，在这个佛经当中就是讲到了最初怎么样发心，中间怎么样集资，怎么样遣出委员，怎么样就是说亲近这个亲近资粮的很多方面，它实际上有一个主线贯穿在这个大藏经当中的。那只不过就是说是一般的我们的人没有智慧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经书，这个经书是讲什么什么一个内容的，那实际上就是说是不包括 他讲解这个一些思想的本基的，不包括发心的，不包括集资的，不包括遣诸委员、成就顺缘的，一本都找不到，全都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上通过我们的智力要去看藏经有点困难。如果就是说是首先通过学习佛法，对这样一祖先有了知之后呢，哦，就了知。实际上，佛陀他所证悟的东西，要让众生证悟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佛陀对众生最直接的利益就是讲法，啊，就是讲法，而不是说佛陀对众生最大的利益是显个神通，啊，显个什么神变，加持你发财。啊，这个方面不是佛陀的事业，佛陀的事业就是讲法。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因为就是说是上师也是在在的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利益我们的，也是他不间断的讲法，不间断的讲法就是直接能够让我们了知取舍之道，能够直接让我们了知实相，直接让我们怎么样去修学积累资粮的方法。啊，这个上师说这个是委员呢，你一定要离开哦。啊，这个是顺缘，你一定要去做。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这些教研我们觉得啊，这个就是天天都在说嘛，这个没什么稀奇的。如果哪一天上师显个神变，哦，一下子就大家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上师啊，其他的就是以前的不是，以前给我讲这么多法不是，现在给我显个神通了，这个加持了，就把病治好了，这个是我的上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学佛的人不注意的话，他就会有一种本末倒置，把重要的东西他不觉得这是重要的，然后一些次要的东西呢，就是说是佛陀他显神变也好，有些上师显神变也好，实际上这个是不是一个主要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东西啊，这个就有的时候显一些神通神变，它是为了就是让这些人产生信心去除佛门的一个方便而已。它真正的就是让你去除佛门之后又让你干什么，让你去除佛门之后就让你来学法，就让你来学法来修法，就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层次的人，我们已经有能力在学习佛法的人，应该知道什么是根本的东西，那什么是次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通过这样有限的时间去抓一个次要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浪费，那这个方面就是很可惜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佛陀出世最直接的利益我们的方面都是讲法，然后我们就说上师能够利益我们的也就是讲法，除了讲法之外没有真正最直接的利益我们的方法了。所以说我们就是我们如果要利益众生也是给众生讲法，这个是上师也是在强调的，这个问题不能够不知道的。所以说根本的东西就是学习佛法，了知佛法当中所讲到的这个修正的方式，而不是说在其他地方去找一个所谓的这个修习佛法的方法了。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佛的成佛，成佛之后要讲法，所以说后面讲到佛陀以其狮吼声，狮吼声就是讲到了佛陀宣讲一些万法的实相啊，缘起中道义，这个方面就叫狮吼之声，令身为外道的大象及群兽胆战心惊。那么就是这个佛陀就像狮子王一样，百兽之王。那么就是说其他的外道世间凡夫人呢，就像一般的大象和一般的这个野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大象和这个群兽听到狮子吼之后呢，胆战心惊的屁滚尿流，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万分恐惧。所以说佛陀没出世的时候呢，都是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了不起，但佛陀一旦出世之后呢，一旦宣讲了缘起的这个缘起中道，一旦宣讲了这个缘起狮子吼，那么其他的外道根本没办法看人，尤其是讲到无我空性啊，讲到万法的实相光明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很多众生根本无法接受，所以万分恐惧的。佛陀讲法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去恐惧，如果佛陀辛辛苦苦的修了三个无数劫，最后就是让众生恐惧一下，这个不是他的目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佛陀讲到的这个法开显了一些万法的究竟的实相，但是呢就是在过程当中佛陀没有心思去摧毁他论，佛陀没有想法去真正去让别人恐惧，但是呢在讲法的过程当中，以前没有通达过这个实相的这些外道自然而然就会恐惧啊，自然而然就会恐惧。这个不是佛陀的过失啊，这个不是佛陀的过失，在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讲过这样的问题的啊，佛陀虽无心啊说吹他的话，而他论自坏如野火焚身嘛，也是这样讲，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没有心说一个要摧毁其他人的宗派的法，而他人智慧，那但是佛陀在讲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在讲这个这些殊胜真理的时候，其他的这个邪宗自然就毁坏了，就好像野火焚心一样。那么这个草原上烧起野火了，这个野火它没有心就是说去烧毁其他的这样草，但是这个火一过去，这个草自然烧掉了。所以说佛陀一出世之后呢，一宣讲缘起中道，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论点自然毁坏。那佛陀没有去一个心去要去真正要去真正要去怎么样去毁坏他宗，但是呢就一讲真理的时候 一讲真理，那么这个邪宗没办法立足，这个就是世间的缘起规律。太阳一出来，黑暗没办法并存。所以说，就真正的正法一出世之后呢，其他的邪说无法并存。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叹佛法衰败啊，现在我们在感叹佛法也好衰败哦。那么这个人好像也没有这个正见，那个大德也没有正见，这个居士也没有正见，普遍都没有正见。那么这个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清净的佛法在世间如果不弘扬，那么就说是这个邪知邪见就会弘扬啊，就会出现，就会占据世间。那么如果要让这样一种这个人都遣除邪见，让所有的人都产生这样一种正见，尤其对于已经入佛门的人要产生正见，就一个方法，就是把正法弘扬起来。清净的正法一弘扬起来之后，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有正见了，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哪个应该做，哪个不应该做，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应该做什么，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这儿感叹，一方面我们就说没有发心去弘扬这样教义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真正要让这个众生普遍的提高佛学的这样一种这个佛学的水平的话，就是要普及佛法教育。如果不普及佛法教育，那么就这个没办法这个弘扬。我们就打个比喻来讲，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是在佛学院的学习的道友，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观察过失的时候呢，好像每个人都不圆满。但是如果真正来看的时候呢，都在学习，都在很认真的学习佛法，内心当中多多少少都对这个佛教啊，对于这样一种本师啊，对这个清净的教育都有认知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哦，在佛学院这个地方，这个佛法很兴盛。那么佛法很兴盛，它体现在什么样一种形象上面？佛法兴盛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因果，大家对这个佛法很大的兴趣，很愿意修行，这个就是一种佛法兴盛的标志。这为什么会兴盛啊？就来自于法轮功吧，创建了佛学院。然后仁波切呢，就是说不间断的讲法，不间断的讲法，通过各种各样方式的讲法。哎，所以说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人呢，每天在熏染这个清净的佛法，当然就是相续当中就变得清净了，这个佛法当然就清净了，就兴盛了。那么其他地方很多道场为什么也没有这个情况呢？那就没有人在不间断的讲法的缘故，没有人学习佛法的缘故，所以说数字一比较起来的时候就显得就不是这么高。所以如果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再普及开，如果真正能够大家都努力，在整个世间当中都能够去讲解弘扬清净的佛法，那么这就是说普遍的水平提高之后呢，这个方面就会出现让佛法兴盛的局面，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真正能够让佛法弘扬的啊，能够让众生得利益的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不间断的去学习闻思清净的教法，这个方面就是很殊胜。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方面就知道佛陀他的这个事业也是讲法。如果就是说一讲法之后呢，就说是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邪知邪见呐、秉持邪见的人就没有市场了，没有立足之地了。如果没有人去讲解清净的佛法的话，那么就是说有些是纯粹的外道，有些时候是附佛外道、附法外道。像这样就是说打着佛法的旗帜，但实际上就是说没有讲解清净的佛法，就会出现这样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就会混乱，混乱之后呢，就是说是众生在这个里面就无法取舍了。啊，就是无所适从的，到底哪个是说的是对的？好像外道讲他有他的根据，这个人自称他说他也是一个佛教徒，他也是在弘法立身，那么我应该去相信他吗？不应该去相信他呢？像这样很多众生就没办法取舍了，这个方面也是佛法不兴盛导致的这样一种这个结局，啊，导致这样结局就找不到一个清净的路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就是出世之后呢，宣讲正道，自然而然摧毁了很多很多邪见。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佛法怎么样弘扬到啊，就是说净明论是照中观专论呢？实际上前面我们讲过了，佛陀发心集资成佛讲法，那么讲完法之后呢，佛陀那么显现上已经入灭了，啊，佛陀显现上色身已经入灭了，虽然是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呢，但是这样一种经典如果没有人去开显它的意义的话，那么末法时代，尤其是越到末法，他的智慧越钝。啊，他的慧根越钝，越没办法理解佛法当中所讲的意义了。所以不要说一般的人，我们就是知道了佛陀最初成佛的时候不愿意讲法，为什么不愿意讲法？啊，就是因为佛陀考虑到了一般的人根本没办法接受，啊，就是说这么清净的佛法。所以说有些传统当中，有些传记当中，佛陀首先到了印度卢野院，给五比丘讲法，当时还不是五比丘啊。首先呢，有些说法当中就是说，佛陀首先跟他讲了自己如实的证悟境界，没有一个听懂。 就佛陀讲，比如说佛陀讲我证悟了佛，我证悟了这个佛法，实相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把这个实相讲出来，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现在讲的般若啊，或者说这些这个光明藏啊，就是如来藏等等的教义，佛陀如实的给他们讲自己证悟的境界，没有一个听得懂的。他就说，他们就是说佛陀你这个太深了，能不能够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那么佛陀一考虑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我证悟这个智慧通过这么多时间来就是说修正的，一下子让他们接受很困难。佛陀就想我要变一个方式，就是他就把自己所证悟的这样一种境界呢，通过比较浅显的方式或者降低层次讲了之后，一下子听懂了，一下子证悟了，一下子非常非常感激佛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根性的缘故，佛陀讲解就是说所讲的这个经义啊，它也有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讲这个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呀，讲这个例子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佛法很深奥啊，就连这个说是这个修行了很长时间苦行的这个当时无比丘没办法真正直接去理解佛陀的痕迹，何况就是说后面的末法时代的这个弟子要通过自力要去了知佛经当中的意义啊，很困难所以说佛陀入灭之后呢，很多大德纷纷出世通过他们的愿力纷纷出世，造很多的注释，造很多的论点来开显佛陀的秘密。比如说对于般若经的这个空性的意义，龙树菩萨也是造中论入中就是说是月生菩萨造入中论，释迦菩萨造四百论，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寂灭论是造中观专论，实际上也是为了就把这样一种空性的含义开显出来。所以说佛陀涅槃之后就出现了很多大德不间断的就是说造论弘扬，此处就没讲其他的，主要是讲中观专论的作者寂灭论师，他是造中观专论的过程。而佛陀所转的舞蹈开显空性法理之法轮，所有纯洁无垢圣教的意趣，通过理证途径引出的就是这部中观专论。那么就佛陀当时呢，就三转法轮呢，初转法轮是就是属于四谛法轮呢，二转就是讲这个无相法轮，三转就是说是善觉者善，或者有的是叫善变法轮。那么就是说是在二转法轮当中呢，就是先讲的舞蹈开显空性法理的法轮般若经的这个整个体系。那么就是说这个法轮当中呢纯洁无垢的圣教的利益，它的意趣到底是怎么样的，就佛陀讲万法皆空，我们就打开大般若经从头到尾都是讲万法皆空的道理。佛陀讲空寂，然后讲完空寂之后说这一切都是空性的讲很多就是说机道果空性的这个道理。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道理呢，纯洁无垢的圣教的意趣，通过理证的途径能够引出来的就是中观专论。那么就是说中观专论这部论点，它是通过理证能够引发，能够让我们通达圣教的这个空性法理上纯洁无垢的圣教的意趣。那么就是说这个意趣就是说它的这个落脚点到底是什么，它最准确的表述的到底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通过这样书生大德的这个注释根本无法通达。所以说通过理证的途径引出来的这个能够了知圣教无垢意趣的就是中观专论，此呢也堪为修成不可夺取的殊胜慧眼，并进一步了达诸法如影像等一般。在这个经前面应该加个位置吧，就好像是掉了一个字。那么在未经观察这一侧面似乎无不存在，而真实中无有自性之理，尽断一切烦恼障与所知障，最终自在圆满行事二力的诸位学人的无上精良。那么这个论点呢，也是堪为修成不可夺取的殊胜慧眼。那么就是说修行者他必须有一个不可夺的智慧，谁不可夺呢？不管是外道还是非人还是其他的这个邪友，实际上都没办法夺取这样一种殊胜的定境，或就是说自己的邪见也没办法夺取的。那么如果相遇当中产生的慧眼呢，是没有邪见的。所以说是以前我们在这个没有学习这个论点之前呢，相遇当中有很多疑惑，这个时候我们的智慧是可以被夺取的。那么后面如果是通过学习这样一种殊胜论点，产生殊胜定解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说已经修成了不可夺取的殊胜智慧的，获得了不可夺取的殊胜慧眼了。然后呢，有了这个慧眼，进一步的就可以了知诸法如影像一样。那么一切诸法又是影像一样，犹如梦幻一样，虽然显现，但是没有自性。我们说水中的月影，水中的月影它有显现，但是它没有自性。所以一切万法有显现没有自性，当然水中月显现无自性这个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在讲智慧品的时候分析过，这个是属于幻中幻幻化当中的幻化，像就是说是这个魔术师的幻变呢，还有是属于这样一种梦就是阳变呢，这方面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很容易了它是假的， 因为它是换中换，所以说它就是说是比较粗大，容易了之。而就是我们说，不单单是水月是啊物质性的，一切我们现在能看到、能够摸到的，都是幻化。现在我们坐在这个经堂里面啊，听这个经啊，就是说是听这样一种论点，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法本啊，我们说这个是假的。耳朵听到的声音是个假的，屁股坐的这个地板呢、啊，这么硬邦邦的，哎，这个是假的，居然是假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有点接受不了了。你说水月是假的，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现在能够明明能够感到的白天的这个显现还是假的，这个就觉得接受不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是你了知水月是假的，这个没什么稀奇。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了知现在能够看到的、见到的、能够摸到的，所谓的实实在在的这个感受，这个都是无自性。这个叫做了达诸法如影像一般，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学习这个论点最后要达到的这样一种目的。那么怎么样说有影像一般呢？在未经观察的这个侧面似乎无存在，就是说未经观察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通过圣意理论，没有通过圣意理论去观察的时候呢，从这个侧面讲似乎都是存在的。你看到的东西不否认，听到的东西不否认，你屁股坐的这个感觉不否认，这个都是就不观察的时候似乎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要真实中观察，你通过圣意理论去观察的时候呢，在真实也就是说在圣意理当中根本就没有自性，没有一个人见所见，没有一个人做所做，没有一个人摸所摸，全都不存在。这个方面也必须要通过圣意理论去观察才能够了知的。说真实意当中没有自性之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圣意当中呢没有自性之理，这个方面就是讲见。这个见呢就是说在名言当中有存在，圣意当中没有存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升起一个见。然后升起见之后呢，就是说在这个见的基础上修行，后面就是讲尽断一切烦恼障、所知障，这个就是中间的道的过程。中间道的过程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证悟空性，通过证悟无人无法，然后就可以尽断烦恼障和所知障啊。这个方面就是讲道，最终自在圆满的行持，或就是说是这个道和果都可以包括在里面。那么就是说成佛之后呢，你因为一切的障碍断掉之后，你就成佛了。你获得了这样最究竟实相现前，那么现前之后呢，最终就自在圆满形式二力的诸位学人的无上经典，那么就是像佛陀一样，前面也是讲的佛陀他的发心集资修正，然后就是传道。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讲我们现在通过学佛发心，然后就是说积累资粮啊，进入到位断除烦恼的所知障，最终啊自在成就之后呢，也像佛一样圆满形式二力啊，也是给佛陀像佛陀一样给众生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门。这些能想要达到这样目标的诸位学人的无上精量，就是这个中观庄论啊。这个中观庄论是的确确是这个最实用的啊，这个最实用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啊，就是说学习法的时候，都是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这个习惯性的问啊，你是个理论的东西还是实修的东西？他就觉得实修的叫他就好像觉得更胜一层了，像理论上的东西就觉得是啊没什么价值，就像世界上练武术一样，那就比如说你是练花架子。啊，你能不能实战啊？他就是好像就觉得你能实战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也不能实战你这个花拳绣腿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价值。所以现在我们就说，你学这个论点，你能不能实战？那、啊、就是说你是一个理论的东西吗？你还是一个真正能够起作用的东西？这一段话，这一大段，实际上就是给我们保证了，这个中观庄论的的确确是能够使用的。你如果你能够去学习，你能够通达无我空性，然后就是说，如果你修正，你去修，你就能断除二障。你断除二障之后就能够圆满形成二力，所以这个初中后对我们来讲，这个中观庄论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的确非常实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上经典。所以说这个讲这一段话呢，主要是让我们对中观庄论这个论点的体系啊，产生一个想要学习的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世间人，每一个世界上的人，他要接触一个东西之前，他学习一个东西之前，他都会考虑，哎，我学这个，我投入时间精力去学习它，我有什么样一种收获。如果世界上的一个人他投资之后呢，他就是发现我投资把这个几千万砸进去之后呢，最后水泡都不冒没有了，他就肯定不会去投资了，那就觉得我这个把它投资完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没有意义。同样道理呢，现在我们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学这个论点，学完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学完之后没有什么利益，没什么收获，那么我为什么要去学习呢？啊，也没必要了。所以为什么最初的时候在我们学习这个论点之前，就是说学习这个论点很有帮助。如果你想要成就，你想要断除烦恼，想要真正成佛行持二律，必须要学这个论点。哦，我们就知道我现在下功夫去学这个论点，后面的这个收获非常大。哦，这就产生一个想学的意乐了。啊，这个意思莫不是就非常善巧，首先把这个他的功德 他的目标首先指出来，指出来之后，我们有动力去向这个目标去前进，去走。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有这个含义。对于如是法理，我本人一方面为了自己穿西，另一方面也想到劝勉与我同源的他众。那么对于这么殊胜的法理呢，我本人就是莫不那么切的，一方面自己也想也想要串习这样殊胜的法理，这个是第一个造证的目的。第二个呢，也想到劝勉与我同源的他众，也想要劝勉的和我一样同具有缘分的具有善缘的其他的这个众生，其他的弟子，使之普沾法义。使这些众生都能够普沾法义，因而对此论的意义稍加分析解释。当然是稍加分析解释。如果就是说是这些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如果要展开讲的话，那么就一个节都讲不完，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状的一个节都讲不完。但是就是说一个节都讲不完，我们就得不到利益了。所以说像这两部分就说的稍加分析，就把这个中观状的当中的这个要义，把这个要义呢就是讲出来，让我们在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短的时间当中，能够从头到尾把这个学完，能够产生个定解，能够真正去实修去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佛菩萨他在讲解的时候的一种三角方面。此论分二，一所说之分，二所说论义。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人所说之分，所说之分就是凭什么讲造论五支，在此应当追随前辈智者们的传统，对著论五支略作说明。那么就是说前辈智者，这个地方的前辈智者就是讲那兰陀寺的这样一种班智达，那兰陀寺的班智达。因为就是说那兰陀寺的班智达，他在讲解论点的时候，在造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所谓的著论五本，或者有些地方就叫做造论五支，就是在著论点之前呢，他有一个前方便他就把这个论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写出论点之前呢，首先对这个论点写一个介绍，写一个引文一个引文，一个序论，像这样就让我们在学这个论点之前，对这个论点大概就有一个理解了，大概就有一个理解了，大概有个最总纲方面的理解之后呢，我们在学习后面在就是说是进一步学习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总纲的意义带着这个总纲的意义去学习我们就不会偏得太远，或者说我们就会遵循这样的纲要一直学下去。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著论五本，或叫做造论五支。造论五支就是讲这个那兰陀寺班智达在讲解的时候在这个造论的时候，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传统。当然就是当在这个其他内容当中讲到这个有两种传统，一个是戒香寺的传承。戒香寺的传承他就是讲的就是首先在造论之前，在讲论之前呢首先为了让听者，让学者的相续能够得以清净。能够得以清净呢他就讲到文法的传统，文法的规律文法的规则是怎么样的，然后讲解造论者的传记，讲解这个法的就是说殊胜性，然后讲这个事想本师是这样一种依王想，这就是病人想像等等这样一种事想，然后讲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兴起的过程。那么讲这个之后呢，主要是为了让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者相对当中得以清净。你看就是说是学习了这样一种这个作者的传记之后法的殊胜性之后呢，他的心就清静下来了就想学习了。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戒香寺的大德在讲解的时候，在讲解之前呢，他主要是这个方式很多地方讲我们学习过的这个广论，广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按照戒香寺戒香寺听闻规律，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道前基础这一类的，还有就是首先讲阿底亚尊者的传记，讲完阿底亚尊者传记之后这个广论的他的一些他的这个殊胜性讲完之后他心就清净了，这个心一清净然后给你展开给你讲下面的法，这个就是广论就是依照这个戒香寺的传统写的。那么就是说尼玛派的这些智者，他在写论点的时候，在讲解的时候呢，是依靠那兰陀寺班智达的这个那兰陀寺班智达的这个传统就是有一个著论五支，讲经呢是通过这个五圆满环境圆满呢，还就是讲到这样一种法圆满、眷属圆满、本师圆满时间圆满讲经典的时候是五圆满，讲论点的时候就造论五支。那么因为这个是论点，所以说通过造论五支略作说明。那么造论五支，第一个就是由谁所造，第二是为谁所著，第三是属何范畴，第四是全论内容，第五个是有何必要这个方面就是把整个论点的内容呢，就说是这个最需要知道的内容全部讲完了。第一个就是由谁所造，由谁所造就是说我们在学这个论点之前，首先要知道这个造论者的生平，他有什么样一种功德然后就是能够引发我们对于这个作者升起信心，对这个作者升起信心之后呢，对他所造的论点也能够产生信心，所以说能够帮助我们去入到这样一种学习就说是个佛法的时候能够得到他的加持。此论是净命论师所撰著的， 人们众口以此无有争议的共称尊者智慧超群纪律清净品行高尚的丰功伟绩独占鳌头，最终成就了至高无上果位，是印藏两地宛如日月般遐迩闻名的大舍利。那么这个中观传呢是谁造的呢？净明论师所造的。那么就是说大家众口一词没有争议的啊，就整个这个佛法当中呢没有争议的，就是说是赞叹尊者的智慧超群啊，智慧是非常殊胜的。一方面是写中观传论，还有写很多其他的论点，还有就是说是在印度在藏地通过辩论制服很多外道，这个方面有智慧超群，你没有智慧你做不到这一点。然后呢戒律是非常清净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净明论师的这个戒律，那就是说犹如这个满月一样，没有一点点的这样一种不圆满的地方，那一点杂染，所以他的戒律非常非常清净。然后呢就是品行高尚，他的这个人品呢也是很高尚的，这些丰功伟绩独占鳌头，这方面就是讲在战时的时候在大家面前显现的功德，最终呢成就了至高无上的果位。他就是说他所成就的果位是至高无上的果位，完全获得的。有些地方讲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了，或者得到文殊师利菩萨的这种加持的。有的时候就像敦珠法文敦珠仁波切的他的这个论当中说，那么就说是净明论是金刚手菩萨，有这样讲，所以他是已经绝对是成就了至高无上佛果的。那么在印度的藏地两地犹如日月一样啊，就是遐迩闻名的这个大舍利，他造的这个是略传啊，有介绍，后面还要展开宣讲的啊，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多说。第二个就为谁所著，为谁而著，此论是为了那些力求对所有大乘论点之际获得以正理引发不为他读博大精深之智慧的诸位后学者撰著的。给谁写的啊？给谁写的？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它也是有对境的，不同的根基不同的对境，它要写不同的法。佛陀在针对小乘根性的人的时候都是讲四谛啊，就是说佛陀针对大乘根性的时候才讲般若，再讲这个如来藏的光明，对密宗根基再讲密法。所以说就是这个论点他给谁说的呢？这个方面讲此论是为了那些力求力求就是说是很有兴趣的意思，对所有大乘论点的意义能够获得以真理引发不被他夺博大精深的智慧的后学者撰著的。那么后面有些人他有善根呢有善根，所以他想要对所有大乘论点的意义获得一种智慧，获得什么智慧呢？这个方面讲了三类。第一个就想要获得以真理引发的智慧，以真理引发的智慧，也就是说我这个智慧是通过真理引发的。这个真理引发它有几种含义的。第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邪底，世界上有很多这样一种邪知邪见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邪底，我不是通过这个，不像要通过邪底的这样一种智慧，不要邪底的智慧。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真理引发的智慧，我们学习过很多道友学习过定解宝灯论，定解宝灯论当中讲这个定解有两种，一个是随性而升起的定解升起的这样一种智慧，一个是随法而升起的定解。闻得生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它不可靠，听闻之后就是说产生信心的不可靠。如果说以真理引发的智慧很可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升起一个通过真理引发的智慧，我想要升起一个通过真理引发的智慧，那么你可以学习中观庄论。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升起一个不被他夺的智慧，也就是说这种智慧虽然是真理引发的虽然是通过真理引发的，但是这种通过真理引发的智慧有可能被他夺取，被他硬夺。所以说我要产生一个不被他夺取的智慧，你可以学习中观庄论。因为中观庄论当中呢，他就讲到了这些道理很尖锐很敏锐，说唯识，他讲唯识的时候，讲中观的时候，他真理非常敏锐。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些智慧，你就得到了不被他夺的非常稳固的这样一种殊胜智慧。第三个呢，就是说虽然是不被他夺，但是有可能不是博大精深的是某个方面的不被他夺的智慧，在某个层次一个不被他夺的智慧。但是如果你要想获得一个博大精深的又是真的引发，又是不被他夺，又是博大精深的，你就学中观庄论。中观庄论它词句少，但是它的这样的内容是博大精深，整个唯识这一大块的内容，还有中观的这个秩序派应成派的内容全部都有了。所以如果你通达之后，相当于对所有大乘对整个博大精深的智慧已经通达了。所以如果要就是说对于这些力求要对于大乘的论点意义获得真理引发不为他夺博大精深的智慧的后学者，为他们而撰著的，所以说这些人就是法器，那这就是法器，想要升起这个智慧的人就是这个中观庄论的法器。所以这个为谁而著呢，就是实际上间接的说明谁是这部论点的当机者。就是我们如果内心当中不想要得到这个智慧，不想学 啊，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大乘论点的意义学怎么样都无所谓的话，这个就不是最后论点的当机者了，不是他的所话。如果内心当中啊，对于这个法义，尤其对大乘的论点的法义很大的兴趣，而且想要真正获得一个正力引发不被他夺博大精深的智慧啊，是这样一种人的话，就是本尊的当机者。如果你学习这个论点，会得到很大的加持，对，会得到很大的这种利益。所以说，我们以前虽然不知道，但是现在学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也要发起，我一定要升起一个啊，以正力引发的智慧，不为他夺和博大精深的智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能够转变自己的意乐，成为自本尊的当机者。第三个就是属合范畴，此论归属于大乘总的教法，尤其是月灯经等诸甚深经部的范畴内。那么就是说，中观专论它这个属合范畴呢，总的来说呢，是属于整个大乘教法啊，因为它是讲的这个就是说是唯识宗啊，就是说和这个中观宗嘛。这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呢，唯识宗和中观宗的见之外，再没有大乘的见了。要不然就是大乘的见，就是唯识见；要不然就是中观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整个大乘的见呢，就是讲中观唯识。当然，就是他的修行在这个里面也有啊，菩提心的这些、悲心的这些修行，在中观专论当中也有。所以说，它是属于整个大乘的总的教法，包括尤其是呢，大乘的总的教法当中，月灯经、月灯经啊，就是月灯三昧经，又是三摩地王经。像这样月灯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内容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讲的是这个空性方面讲了很多的。啊，空性方面讲了很多，所以本论呢也一部分是空性的。本质当中讲像楞伽经，啊，又说是楞伽经当中是讲，楞伽经当中讲的就是讲两部分，一部分是讲唯识的，要讲八识，第二部分是讲这个空性的。所以说像这个本论呢，你看它的体系，它名言当中也是讲唯识，圣当中讲空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本质当中也楞伽经啊等等很多很多甚深进步的范畴，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出处啊，有组合范畴，实际上有的时候就你这个论点啊，好像好是好。但是你有没有根据啊？有没有出处？我们说出处就是属合范畴当中就可以把这个疑惑打消了。这个属合范畴总的是属于大乘，分别呢像月灯经啊、楞伽经当中，这些就是本论啊，它的依据处，它的出处就是这些啊，属于这些范畴当中。啊，第四呢是全论内容，通过二理明确开显二谛五导真主所说的道理。那么就是说本论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有什么样主要的内容？我们说这些宋词啊，这些宋词所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啊？这个上面就讲，通过二理，就是通过即世俗理和圣义理，里面当中就讲给你讲世俗因理当中的这些唯识道理，还有圣义当中的这个空性道理，通过世俗理和圣义理，明确的开显二谛五导真如所摄的道理。那么世俗理和圣义理所摄的不颠倒的真如所摄的道理，这个就本论的内容。所以说我们要提前知道呢，哦，本论所讲的就是名义当中是唯识，圣义当中空性。啊，二谛无二无导真如所说的道理，这个是本论内容。那么第五个有何必要？你照着论点是干什么呢？有什么必要呢？啊，为令轻而易举对整个大乘的教义获得定解，进而证得殊胜菩提。那么就是为了让这个后学者能够轻而易举的，啊，就是说是不花费很多很多的功夫，轻而易举的对整个大乘的教义都能够获得定解。前面讲过的整个大乘的教义就是自悲。或者就是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就是唯识和中观见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学习九十七个颂词，你通达了，通达之后呢，就相当于是轻而易举的，就对整个大乘的见解，对整个大乘的教义就产生定解了。然后进一步的修持这个窍诀，就可以证得殊胜菩提。这个就是中观专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造这个论点的必要性啊。一方面通过造论五字的简单滥语说明了今天讲的这个地方。